Nyāngjī chīmbu sūrdhūn hīmī chāng sōne mōnā chīmbu ngā gyā tā parkar tā ngōm chāng tū shīrmur dō tūmbā tūjī chāng lā shiāng tsar lō mā vī sāngkīn chāng rū nyāng lā yikarī kandā zōngbō mō lūmā nāmbar chāng chīp chī jā yīn chāng līn zhūn zā bā jāng lā mī chāng lā shiāng tsar lō jī mē chōn chīn zhūn bā tī lā wān pān chō lā bā sīm jī yuán tān zō Hoi pandin jong ni rinpoche, rinpcho hwardan na vlamar shiang tsar lo. Qin da jia wei liao du hua ru xu kong ban wu bian wu ji de zong shen fa pu ti xin bing qie ru li ru fa de di tin.那么我们继续讲三书生当众的解心回向书生的法义。那么这个呢，根据这个般若奢松在介绍回向大义的文体。那么在本经当中呢，首先讲了这个随喜，然后呢随喜和回向如何共同修持等，讲得非常殊胜，非常彻底。但是呢，讲那时候呢。也不清楚，很多人有一些疑惑。那么为了遣除疑惑呢，今天在讲四书中随喜佛子回向之前，讲一下他们的疑惑，然后怎么要断除这个疑惑的问题。相关的回向这一块，很多人还摸不清楚，具体这个有度无度回向的，或者说清净不清净啊，有三轮香没有三轮香的问题。那么有些道友就说前面讲到这个大乘菩萨的随喜远远超过一切声闻布施持戒修行所生的极大的福德举，讲了一些譬喻。那么有人就是疑惑的呢，譬如一个大城市的灯火通明，到了极度的程度，感觉呢比太阳光要亮，怎么说不及太阳发一次光的一万分之一呢？对这个回答不要很复杂，说白了这就是一种错觉。所以大家需要明白，在这个比较的时候呢，应当把城市里所有的光的聚聚放在太阳那个点上去看。那么一个城市放在太阳中是很小的一个点，太阳是庞大的一个星球，那么城市里面无数电灯等等的光体作为一个合合体放在太阳那个点上看，这是一点点光，而且呢照射的范围是很小的一圈，此外全都是黑的，而太阳在那个点上一是发光，那么此生明亮，而且普照到整个天下的范围。所以呢，把一个城市它的灯光等等放在太阳边上，就只是一个点，它是一个聚合的光体，发出来的光是那么那么小的一圈，那么一想就知道它的亮度以及遍及度和太阳发一次光比，的确是百千万亿不计其一的，而且是事实，没有一点夸张。那么这样就能了解譬喻说的就是真实的情况，实事求是，是这样。那么同样对于一对回向，有人觉得还没有摸清楚，譬喻上就叫做有度和无度，状况上是清净和不清净，心态上是着三轮相和不着三轮相。那么藏文的这个名词是有愿回向无愿回向，大家要知道这是指着相的回向和不着相的回向。其次呢，要了解着什么相，就是着三论第四正式存在的一个相。但是呢，这个不是讲根本定的这个无缘殊胜的，二是这里经典上讲的就是圣者侯德位的修持，所以在侯德位的时候有缘回向无缘回向和根本定上面讲的有缘回向无缘回向这个之间还是一定有差距的。在根本定 当中来讲，连这个先贤坟能说二去的现象，或者是三论这样的先贤坟，都根本不可得的。那个时候，幽怨回向、无怨回向就很高很深了，完完全全就是离一切细论，如这个拍虚空一般的，根本没有什么圆的一个形象，或者就是说一个众生、一个菩提、一个善根等等等等啊，这些连相分都不可得的。但是大家需要明白，在这里我们讲回向的时候啊，都是讲这个甚至喉的位的修持。前面我们大课下来的时候就知道，就是首先在这个喉的位作业，就是喉的位的一个修持。所以呢，这个回向法心本身就是有缘有相的。那么在哪一个地方处呢？想读一样的东西呢，就是着相这一块出问题了。这是喉的位修持清净与否的一个关键。也就是说，这么做的同时明白这个三轮是没有的，完全呢以入幻伴的方式来进行的，那么这样就没有毒，没有着相，所以没有着相的状况就是侯德威的无缘回向。也就是说，如幻如梦般的方式来进行回向，它就是没有三论第四实有的那个第四相的一个制作，没有着三论的相，所以就叫没有度，是清净的回向。相反来讲，如果做的时候有做三论私有的微细贪心不肯舍不肯放，有一种着相的反应，或者说一个着相的心态，那就是毒，是不清净的。本来做完拿到不应该着来着去，但是它还有从细到粗的着相的状态，所以叫毒。如果这个贪强一点，那么就做得不得了。譬如简单来讲，领取一个奖品，本来只是如幻般的一个相，念完就忘了，拉倒了。那么这样做了，心不挂在这个上面，不着在这个上面。但是有的人就是着，我在领奖品，我领的是什么奖，是最好的一等奖等等等等。那么这样着相反应来自人为，它是实有第四存在。之后呢，还回味不已，但作不已等等，那是非常粗的一个着相。也是很粗的一个贪。所以呢，在任何善行上面，如果自己有实有的自作着相，那它就是毒。如果不着想，这是很纯净的一个善。这是最重大的判别。那么回向是侯德位的重要发心，它也是有相的一个发心。也就是说，有能回向的心，说回向的三根，回向尽的众生和菩提都有。那么这个时候心还是要圆着它去做，否则就不叫做修行了。但是做的时候呢，要以智慧来摄持它，现证或者是从力上断定这个三轮是不可得的。尽管着而不往心里去，尽管着而不坐在这个上面，坐过拿到，要以这种极为了之的方式来摄持。那这个呢，我想从几个不同的譬喻给大家讲解的话呢，大家就很清楚。譬如一个老师，他打坐的时候已经初证空性，当时他的根深气节都没有了，但是呢，他初定后还是去教诵，随缘度日，不是不教诵，那就落端遍了。否则的话，他就确实落到端遍上面了。他尽管教，如梦如幻的教。不会认为我教的如何如何，有一个我，还有呢，有学生坐在像上面，没有这些，为什么呢？因为已经初证空性，见过了，他就有呢极度的了知。那么这样一摄持，就仍然教诵，但是呢，教而不着相，这个叫做清净。那么你一个老师没有初证空性，他教的时候很着相，表现出我是怎么教的。包括这个表情啊、语态啊、姿势等等，方方面面都表现出对教书者我的制作。就连这个衣服啊、发型啊、走路姿势等等，都很做作，沉浸在自我的相里面。 这就是着自我相，着者相，而且会着学生的相，认为这些学生是我教的，教得好，教得不好，都有很多的反应。然后呢，他会着在我上了一堂很精彩的课，或者呢，我上了一堂很臭的课，很失落，等等，着在这心里面。那么这个叫做着三论的相。前面的老师叫做开悟菩萨老师，他讲完课心里一点不留，心里没有事，又不落断边，所以他的善法就是很纯净的。而第二个老师叫做凡夫着相老师，他讲课的时候呢，心里不断的做这个做那个相等等。那么我们再讲第二个又譬如一位菩萨女士，她要去参加一个国宴。他知道在世俗里面形象蛮重要，不能让众生起不好的想法，所以呢，穿上呢得体的衣服，还有梳头、化妆、打扮一下，进入那个场合。那么他已经证了空性，只是在猴的位还有相，还要参加这个国宴，跟很多很多人握手，表现出应有的语言、行为等等。但是他完全认定这就是假的，如梦如幻般，所以他就不着相。而另一位凡夫女士也要参加国宴，于是呢精心打扮，特别注意自己的形象，也特别注意别人，以及呢自己贪了什么等等等等，这个就叫做着相心。同样一个行为，着相就是毒，为什么？因为这是烦恼心，一点不可爱，就像在干净的食物里面放毒素一样。那么他参加这个国宴就叫做游宴，也就是着相。而前一位是无着相无缘，实际就是不着相的一个状况。另外呢，说到以生意无缘的方式做，这个不是说处在生意当中，在生意当中没有三论的缘故，在侯德威呢以这个恒盛的见解来设置，心里认为没有三论，坐而无坐，这些东西都是呢没有的，所以呢他的心不会留在这上面，这就是跟智慧配合的缘故。所以呢侯德威呢一定要用智慧来设置，设置的智慧来自于这个现证，即使没有现证，起码要从内门得到很大的一个断定，以正色或者同分的般若来摄持，就成了妙性，这里面没有毒的。所以大家需要明白有多少毒，浓淡如何，就看内在心里单做的程度有多深了。那么总的来说，人为善论实有就是毒，以着实有的缘故会因生各种虚妄分别，那么这些就成了百经三心里面的毒素。大家清楚，毒是损害人的，由此产生这个贪嗔嫉妒傲慢等等各种烦恼以及恶业，颠倒堕落，沦落生死当中。所以呢，知道一切现而不可得，在应付这件事的时候不往心里去，不认为有这些那些的东西存在，但仍然去做，不做就落端边了。如果认为一切都是呢按照先贤那样的是实有，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而且呢特别计较，特别执着，分别等等，那就落长边了，落短长两边，就是不是中道。所以呢要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呢，放在回向上就很清楚了。那么有些人误解有缘和无缘，以为无缘就像虚空一样，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像虚空是什么相也不可得的，那叫根本位的修法，不是猴德位的修法。猴德位呢由这个而取，由这个善论，由这个有吸气力显现出来的种种的相，虽然有相，但是它有这个空性的定界，如幻如梦的定界，知道现而不可得，所以叫做以生意无愿的方式回向，而不是生意当中的修行。所以有愿回向不是指有所愿相，那就不对了。侯德威都有所愿的，二是说在相先出来的时候发展出着相的贪， 各种虚妄分别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毒啊，是不干净的。有了它是染污的，没有它才是清净的。那么这样边边的清净和染污的差别，有度和无度的差别，有缘和无缘的差别，就能产生一个确切的认知啊，这个非常重要啊，是这样。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讲原文的法义。那么原文上这样说道：“而世俗中随学佛之回向。”那么佛亲口这样说道：“是故如此当须普回向，于彼诸佛如何至彼山？愿甚为何提香？夫为何如此遂兮？如是普回向。”啊，这个偈中就是佛亲口宣说的。那么下面全智老人家这样说道：“如是回向有清净不清净自故，如此了之，是你过环后与扑街回向当穴。”全智老人家出现呢，佛讲的四句当中第一句做一个解释，因为这个第一句呢是上下连接的一个内容。所以意思呢，如是回向有清净和不清净的差别，像这样了解呢，清净回向的胜利和不清净回向的过患以后，那菩萨呢应该对于普济回向修学啊，所以这就是承接上面的一个句子。那么上面呢编辩了清净回向和不清净回向在心相上的一个差别，也就是在回向的时候，对于能回向的心、受回向的三根、回向之处的众生和菩提，如果有着相的情况，就叫做不清净。认为善论实实在在存在，是有地势，这样有狮子心着相的状况，那就成了不清净。哎，就像这个梅实里面掺杂了毒素一样，本来以善论为经，做了回向就可以，但是呢心里有一种贪着，以为善论如同显现的那样，在真实当中实实在在存在的实有的一个法，那么这种着相的心掺杂在里面，就成了不清净的。那么相反呢，在后得为圆中，能回向、受回向、回向法为经后做了回向，但是心里很清楚，这是世俗当中就想还一样的一个情形。虽然回向，但是不着相，这个叫做清净回向。对，回向的善恶着相和不着相，称为清净和不清净的缘故。那么清净的回向有很殊胜的利益，没有以着相的心释怀三根，从而呢相当清净，相当广大。那么相反来讲，由着相就掺杂了毒，那么以这一分会沦落到生死当中，哎，这是他的过患。那么这样了解后呢，菩萨在普界回向的修学上要好好的学习。首先要了解，如果根本不了解，连有度无度都分不清楚，就不知道该怎么如理如法的做取舍。那么了解后呢，要去掉像毒一样的这个着相，要立起无度般的不着相。所以这就是说则和说理的内容。全智的刻板说则和说理就是这样来需要理解，要往清净回向方面去学。那么怎么学清净的普界回向呢？法界当中最好的班，那就是诸佛，他们已经到达连善论最维系的分别习气都没有的一个状况，是最符合诸法究竟实相的，所以是无上的一个榜样。那么说到学，下面就是点出要跟诸佛学。那么诸佛又如何回向呢？要知道他有知和心两部分，首先要明白诸佛是怎么知，然后呢要明白诸佛是怎么信，之后要发起愿，我要跟诸佛一样随喜和回向。那么确立了这样的想法以后呢，每一次都以这个自愿设置念诵文殊师利等两个偈颂，这就是随喜佛的回向，重点落在这里了。那么全智老人家继续解释经典后三句的内容，所以老人家又这样说道：“也就是彼等诸佛如何戒掉或者止彼 无道随喜回向的善心是如此。此智的心相是何者？即是一世俗中回向的梯和心相是何者？二名言中从彼无起胜过是何者即如何？三彼等在圣意中无怨的梯相是何者？总之，诸佛了知二谛无别之自心后，如何行随喜和回向？与彼形相，我也与彼相同。如此作随喜，如是普及回向，即如同诸佛如何回向般回向。以此相故，自己虽对如何回向之相不善巧，然而随从其他智者回向之故，将成正式回向的随顺。如同普贤学缘品文殊师利勇猛指等两颂所说。那么大家需要明白，接下来要清楚诸佛怎么由智和心来做回向呢？首先要知道诸佛的智，诸佛了智，那这个智需要明白。诸佛对于没有任何颠倒性的随喜和回向三性的做法是怎样的，他是非常清楚的。具体如何呢？那么又分为善分，也就是说世俗是怎样的，圣意当中是怎样的，世俗和圣意无二无别是怎么样，要清楚的就是这些。那么在世俗里面要明白缘起，也就是因的行为如何，由因生过的情绪如何，对这两点要非常明确。那么其中因就是指回向这个善心，它有一种替心，或者说它有一种做法，就像前面说的以愿意正摄回向处的事情说的是带着这个欲心，如同射箭般能将善根钻入蓑衣上面，这就是速速回向的替或者说回向的做法。这就是在缘起上有了这么一个因。那么接着呢，要知道在明眼里面这个因会无期的发生果，这个呢又要知道两分，具体生什么果，如何生果，一个就是内容，一个就是放肆。那么以这样回向，随着因是这样，就会无期发生相应的果，一个都不会错的。那么我们想会出现什么样的果呢？又是如何出过呢？那这些方面就要由世俗分的了解，这就了解了无颠倒的行随喜和回向的善在世俗分上是如何。然而呢，在生意当中并不像明眼上人们所说的有能作所作作业善论，或者说有因有果两分的存在，也就是善论因果等等得不到一个相，生意当中全是利息大空性，不可能呈现出固定的一个形象东西，这个叫做无缘。像这样第二分要了解生意无缘，这一切在生意当中无缘的体现或者说无缘的情形如何，是这样的意思。那么第三要知道世俗和生意不是两个别别的东西，人们所说的世俗其实就是圣意，并不是别的一个东西，所以叫做世俗圣意无别的自性。好了，以上这个三分，也就是世俗分、圣意分、二谛无别分，落到最后一分，那就是佛的认知，或者说佛智慧自见明了的。这首先就讲到佛的智，那么再说到佛的心，他知道这个以后就是那样行随喜行这个回向的。当然呢，深不可测，我们没有办法摸着，但是我们确认由于佛没有任何无明，所以他的回向就是最圆满最清净的最殊胜的，因此呢我要以他为目标。那么大致了解了佛的知和佛的心之后，要确立随佛学的自愿，也就是普贤心愿里面所讲的常随佛学，无量的心都要随学佛。那么这里的有随喜而回向， 当然也要随学佛。虽然我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行持的境界只有成了佛才知道。哎，不说我，连十地以下菩萨们等等都不知道的。但是呢，我在教理必量的认识上面已经知道佛那个是最好的，最清净，最圆满的，也是呢最无颠倒的，那一点点一点点错乱无明习气都没有了。所以呢，我确立的志愿那就是一定要跟佛一样来随喜，而如是普皆回向。佛怎么做我也想这么做，有这样一种愿。打比方来讲，就像这个小学生虽然自理不懂得最高级大事的做法，但是呢他的心向往之，确立我要像他一样做。当然对于优秀的孩子来说，他自理呢不知道那上面境界如何，然而呢他的愿力是如此，那么像这样就叫做随学佛的回向。那么这个想法就是诸佛怎么回向我也要那样回向，这个想法在缘起上会达到那个点。虽然自己对于最正确最清净的回向做法或者呢修行的境界不善巧，为什么呢？因为根本没有达到，连烦恼障都没有去掉，怎么会完完全全知道呢？但是有一个无上的愿，他是随着住智者的后面回向，跟着他们那样来做普皆回向。在缘起上是说啊，您怎么回向我也这么回向，那么以这个缘故会成了正式回向的随顺，成了随顺份，也就是普贤菩萨这么回向，他说文殊师利勇猛之普贤回心一复然等等等等，我也跟着一起念这个两个偈颂，就成了正式回向的随顺。这个文殊或者说佛他怎么回向，这个就是最圆满最清净的正式回向，那么我就是这样做回向，就成了什么呢？正式回向的随顺，就是成了随顺份。所以文殊师利勇猛之等都是我们做这个正式回向的一个随身份的一个修持，一个做法，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这样理解以后，我们心里就有底了啊，心里就很清楚了。你要随学佛的话呢，那么对佛了智的方面，你自己虽然没有限量，以自力有这么大智大悟的大智慧了智，这个没有，但是你自己也知道，所有所有的一切一切的普贤心染海的修法，离不开文殊智普贤心。所以呢，你随学佛的时候，了知佛的智和了知佛的心，然后呢，你也就是通过必量印气定界，在生界性的状态呢，以文殊智普贤心随身份的方式，以自己的智摄持在心，这样如是随喜，如是普皆回向等等等等的啊，修法是这样子。所以呢，一般不能说啊，简简单单嘴巴就念了文殊师利啊两个偈颂就算这个非常如法的普皆回向。那不是这样，不是那么简单啊，你必须要做随顺的修持，才得到这个正式回向的随身份的殊胜功的。所以呢，这个随顺没有的话呢，那的确就是假的，也就是说没有真正做过非常如法正式回向的随顺的修持，那就很惭愧啊，这个山就由头没有味了，这个山就没有办法辗转增长了，有可能被其他的唯品会撕坏掉的。所以呢，三殊胜当中包括这个即兴回向殊胜也是特别重要，回向大意一定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要高度重视，毕竟般若色颂是佛亲口宣说的，然后呢麦旁仁波切文殊智慧给我们做的解释，尤其这里全职麦旁仁波切老人家注释当中呢，就是针对我们大乘初学者做的抉择，在这些方面大家很清楚了以后呢，内心深处非常踏实的，包括自己也是一种这个随身份的方式呢，文殊智普贤心或者一切佛的智就是这个文殊智，而一切佛的不可思议的这个心海就是普贤心，都是呢过位的文殊智和过位的普贤心，没有别的，最高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没有别的，圆圆满满 成就正等觉佛果的，他们心智不可思议的普现行海，就离不开这样的。所以呢，我们起码用生界性的状态要做这个随身份的修法，那么这样我们成了正式回向的随顺，那这个随顺就是成了这样成就的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一个修法，一个因素，有这么一种修持的殊胜功德。所以这一块呢，我认为还是需要给大家呢做中介，抓住要点，再去应用的时候，哇，那个时候就不一样了，起码有随身份，有生界性的状态来做这个随身的修持，那就成了真实回向的随顺。那总一天，潜移默化的方式，这个生界越来越提升，那最后就是出现限量的知心的修法，最终跟佛一模一样，完全就是佛的知、佛的性那样，可以做这个随喜回向等等等等，是这样子来需要理解，这个特别重要。所以呢，下一堂再讲，今天啊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就开始回向三根，今天学习正法的三根为主，然后我们啊前提呢还要随喜释放一切甚至凡夫有漏无漏的三根，然后呢以利他心摄持下，以天边无际的劳母由亲远离苦因苦果而获得圆满正灯觉，彻底现前普贤心缘海的殊胜境界，为这个大目标，请到我们念修普贤心缘品。